Hello， 各位朋友，欢迎再度来到老文青的怀旧电台，我是雅轩。我们上一次讲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讲了上半段美满这篇故事，那我们现在把后半段继续说下去。美满之后都跟人家说，不要以为我爱他哦，当时我只是想把他拐下来当长工。汉廷倒不这么认为，他曾经在喝醉话多的时候跟家人说，他都以为我很呆，其实我早就发现他看我的眼神跟看别人的不一样，那里头有爱意，发现我注意到他的时候他还会脸红。反正总之那年尾牙的晚上，或许两个人都喝了一点酒，心情比较放松啊，美满跑去敲汉廷的门，说年关近了，工作更难找，问他有没有什么打算呢？大明千玉晚上好，秀燕晚上好，有没有什么打算呢？汉廷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最坏就是回南部乡下种田养猪，死心当农夫。大明千玉谢谢。美满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倒不如在我复原这个旅馆帮忙。你看，我连尾牙也请你，可见我早就不把你当客人了。啊，你南部有父母要养，我知道，所以每个月要多少钱，任你说，我不会亏待你。还有，我知道你喜欢复原，这个故事叫美满，美满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她嫁给一个有钱人迪化街的一个儿子，但是后来那个儿子就被去南洋充军，然后就一直没有回来，后来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这个美满她开了一个旅馆，听了算命先的话开了一个旅馆，然后有一个男的叫汉廷啊，这个美满她有一个儿子，就是她老公被抓去南洋充军的时候，她怀了这个孩子，然后就她开了旅馆，听了算命先的话开了旅馆，然后这个汉廷是从南部跑到台北来住在她旅馆，然后就帮忙她帮东帮西，然后帮忙照顾孩子的，就这样子。 OK，美满说，我知道你喜欢我儿子复原，那我儿子复原也喜欢你，这种缘分更是不容易啊，谢谢大明千玉帮我按赞。回忆起这一段，汉廷他说那时候他知道美满的意思，可是汉廷说，我还是在等他最后会怎么表示。听说美满最后是这样讲，美满最后说，啊，你现在没有收入，房间钱我都收到不好意思，若不嫌弃，其实你可以来我房间住啊，跟我挤。美满倒是大方承认他的确这样讲，不过他也说了，住进来第一个晚上我才知道，原来不会叫的狗才这么厉害，一咬人就不肯放开。人生走到后，美满常常说很多事情是注定的，麦提奇，当命中的某颗星辰走到哪个位置，该遇到的事情怎么躲也躲不掉。228事件的时候，算命先告诉美满跟汉廷说，哎，平安啦，免惊吓，只要汉廷忍一下，不要莽撞的想拿木剑去跟步枪拼。隔了两年多，有一天晚上，算命仙跟汉廷都喝醉了，美满听见算命仙又有点大舌头的跟汉廷说，哦，这奇怪呢，你跟美满未来这一年的主运怎么都会走同样的路线呢，都是悲喜交集，哭笑不得呢， Why? どうして那是1949年夏天的事情，也从那年的秋天起，旅馆里天天挤满了一大群南腔北调的唐山人。1949年夏天的事，1949年就是38年，民国38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来嘛。1949年夏天，有人惜家带眷，有人妻离子散， 尽管来来去去的都是不同的人，却都有同样的一种神情，叫做茫然。茫然。不过美满记得，那个女人抱着才出生不久的婴孩半夜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她在那张苍白虚弱的脸上看到仿佛不只是茫然，而且还有惊吓跟绝望。谢谢大明千玉一直帮我按赞，感谢你。女中说已经告诉这个女人没有房间了，可是那个女人坚持不肯走，说她走不动了，而且需要吃一些东西，逼一点奶给婴儿喝，因为女人生完孩子需要有营养才能够有奶水给孩子喝嘛。哦，美满说妈妈的心情自己当然懂，所以让这个女人从唐山过来台湾，众多人当中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的，这个女人先在通铺上先休息，然后美满这个老板娘也是这篇故事的女主角，她下厨煮了一碗麻油蛋包加面线给她吃。不过美满问这个女人你叫什么从哪里来，这个女人除了微笑之外却什么都沉默，一直到最后她才跟美满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比较好。美满每次回忆就会这么说，第二天清晨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啊还是会哭。这个女人才刚刚掏奶喂孩子，外头就有一堆军人带枪闯进来，这个女人把孩子给我抱，孩子没有吃饱开始大声的哭，她倒是冷静的从破包袱里掏出一个龙银，一个龙银给我，什么都没有说就扶着墙走出房间跟那些军人说，然后这个女人就把包袱里面拿一个龙银递给这个旅馆的老板娘叫美满，什么也不说就扶着墙走出房间跟那些持枪的军人说，我在这里不要动枪动刀，不要打搅人家睡觉。当那些兵把这个女人的手折在背后压出去的时候，我记得她还是硬是挣扎的转头看了一眼，毕竟要跟自己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分手分开。唉，不知道她是看我呢还是在看我手上的孩子，这个旅馆的老板娘叫美满就这么说的。我不知道她外头看是在看我还是看我婆她的孩子这样子。美满说之后她被军人带去问了好几天，祖宗八代的事情都问，但就是没有人问起那个孩子。不久之后新闻登了很大一篇，说什么有共产党的组织被破获，几个匪徒都被枪杀了。管区的警员偷偷跟美满说，其中那个女的就是被旅馆绑走抓走的那一个。那天半夜等到所有人都睡了，美满要汉庭照着报纸上的记载把那个女人的名字跟籍贯湖南长沙写了一张白纸贴到屋后的墙壁上，然后抱着婴孩跟他鞠躬，毕竟被枪毙了那个女人是这个婴孩的妈妈。烧钱烧纸钱烧香烧纸钱，并且跟他的牌位说，你会找到我这是我们有缘啦吼，你的遭遇我没啥清楚，不过现在你安心对观世音菩萨去就对了，至于孩子呢你放心，我会给他当作我自己的女儿赶快来给他请请大汉啊，你在天之灵也要帮着照顾帮着看哦吼。屋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不理解的只有小复原，复原是美满的亲生儿子，他才四岁多的他不懂为什么只隔了一个晚上，那个原本都叫他阿尼亚的小小孩就突然有了新的名字叫做富美富美，而且说从那天开始他就是他的新妹妹。复原不懂的事情之后还很多呢，复原不懂的事情之后还更多。 那年过年前，旅馆的门前突然出现一个又黑又瘦、一脸沧桑的男人。他迟疑地看着坐在柜台里的卡桑好一会儿，开口沙哑地说：“
美满，我是阿哲啊。”
哇哦！之后，复原记得所有人仿佛电影里面的定格一样，全都愣住了。一开始我有说美满她嫁给一个迪化街有钱人，很多小孩里面的其中一个最小的一个小孩，然后嫁了没多久怀孕之后，她老公就被日本充军去南洋，生死未卜，因此她，然后她也没有得到一些该有的遗产，因为她公公婆婆后来都相继走掉，那公公是很多个老婆，所以孙子很多，子孙很多，因此他这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根本就没有得到什么财产，所以他就听了算命先的话，孤注一掷把自己的所有积蓄都开了一间旅馆，然后开一个旅馆之后呢，生意竟然出奇的好。后来有一个男的从南部上来的叫汉廷，住在他旅馆里面帮他的忙，也帮他照顾他的孩子，有感情，两个人就在一起了。结果呢，后来又1949年38年大陆撤退，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小孩住到复原旅馆，隔天就被警察军人带走枪毙，然后把那个女儿留下来给这个美满当女儿，也就是当复原的妹妹叫富美。结果过年前有一个一脸沧桑的男人出现在柜台，出现在美满的面前，他就是当年去充军的他的老公啊。结果他生死未卜了这么多年，他又活着回来了，这下怎么办呢？一个老公跟一个男人怎么办呢？复原记得现场所有人就像电影的定格一般，全都愣住，好像很久很久以后才听见美满激动地说：“复原，复原，你阿爸没死，你阿爸没死，回来呀，紧叫阿爸，紧叫阿爸，赶快叫爸爸。”这样子，复原当时他只觉得怎么会这样，不是才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妹妹，怎么现在又多了一个爸爸呢？每当想起那段悲喜交集、哭笑不得的日子，果然那个算命先算得真准啊！算命先就说，在之前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之前，算命先就有说，你们未来的日子真的是哭笑不得、悲喜交集，那个混乱年代就是很平常的事情。对，美满都会说，复原只是搞不懂怎么多了一个老爸。我是一下子有两个丈夫，我才尴尬呢。啊，真的是蛮尴尬的耶。阿哲就是她的老公，刚回来的时候身体很差，请中医调理了很久，精气神才慢慢的恢复，但是整个人的魂魄好像都散了，白天不讲话，睡觉时候整晚讲梦话。你们有没有看过以前那种战争电影？特别多的是以前那个年代，很多越战电影都有那种战后创伤症候群，对不对？她老公就是像这样子，睡觉时候整晚讲梦话，还会惨叫哀嚎。美满把她摇醒的时候，常常发现她一身的汗，好像在梦境里面受到什么追逐或是惊吓一样。有一天，美满半夜醒来，她发现失眠的老公原配老公阿哲手上竟然拿着好几根人骨仔细端详，美满吓到连话都说不出来。没想到阿哲倒是很温柔地跟他说：“没怕啦，这都是好朋友。”他拿的那些人骨，他竟然说都是好朋友，我带他们回来的。原来阿哲说，早在日本投降前，他们的部队已经被盟军打得七零八落，溃散到丛林里各自逃命。那战友陆续因为受伤、饥饿获得的疟疾也都死了。阿哲就继续说了，因为我没有力气也没有时间埋他们，只好把他们的手 剁下一只下来，生个火把肉烧熟了，用刺刀削掉，往背包一插，继续跑。真的是啊，战争的残忍真的是很难想象那种恐怖哦。我觉得你必须把你的战友，你为了你没有时间埋葬他们，但是你又想带他们的骨骸回故土，就把他们的一只手剁下来烧一烧，把肉削一削，把骨头带回来的意思。阿哲说阿基曼还漏一洗，当初忘了做记号，哪只手是谁的我已经分不清楚了。没有关系，分不清楚所以才会有什么有印公庙全部什么军人种啊，对不对？美满说她还记得她老公原配老公在讲这些历程的时候那种温柔的语气跟眼神。阿哲后来逃到一个深山的村落里帮人家砍柴啃山。阿哲又继续说他的故事，说知道战争已经结束后我反而走不了，因为我跟那里一个女人已经有了孩子，总不能把人家丢下自己回台湾，要是你你也不会这么做，你说是不是呢？阿哲很平静地说这东西命运啊。所以呢阿哲跟他的老婆美满说你另外有男人我也不会怪你，因为当初是我自己讲过，当初是我跟你说你另外找人再嫁，我讲过的话我不会后悔的。后来呢那个女人跟小孩呢，美满当然会好奇啊，对不对？美满就说很可怜，阿哲一边讲一边哭，说那边每年都会烧山垦田，那年烧山的时候风向突然转变，大火浓烟扑向整个村落，小孩跟女人死了好多。阿哲说找到那对母子的时候，孩子是被妈妈放在水缸里，妈妈全身烧的大部分只剩骨头，可是整个身子还附着水缸口。就有人问他说哎，啊你一下子有两个丈夫啊你怎么处理呀？”美满说哎，老实说这两个男人最初对我有够好，汉廷看阿哲身体好了，汉廷这个跟他在一起好几年的这个男人东西收收就要走，阿哲竟然去找他喝酒要他留下来，他说比起自己他跟我的夫妻关系反而还更久，而且复原就是美满跟阿哲的亲生儿子，但是一出生阿哲就已经不在他们的身边，复原也只认汉廷当爸爸，而自己呢当军夫，他在外面曾经有过家庭，回家说起来反而更像路过来借住而已，讲一大堆。美满说结果这两个男人一个是原配老公失踪很久的生死未卜的，后来回来两个人就这么客气来客气去，他还美满说啊，倒霉的反而是我，我明明有两个丈夫可是有一段时间却好像活寡守寡，后来我生气了，只要想让谁陪我就拿酒去找谁喝，两个人轮流陪我这样子，悲情城市有眼对吗？后来这两个人都慢慢变坏了，阿哲大概在南洋待个那么几年，知道哪里有木材的生意可以做，跟我拿一些钱，跟美满拿了一些钱做本钱，他跟汉廷哦，这也蛮妙的，这个女人的两个男人一起做生意，一起做木材进口，把旅馆生意丢给我自己扛，没有几年这两个人竟然赚了不少钱，竟然赚了不少钱，欢迎西瓜灌墙回来，赚了不少钱，两个男人赚了不少钱之后就怎么样呢？经常晚上请个啪哩啪哩出去混啊，有一天我出去抓两个人竟然在酒家里喝得醉醺醺，左边抱一个右边抱一个，看到我也不怕，两个人竟然还装蒜彼此问今天不是应该轮到你陪吗？两个男人轮流推说不是应该今天你陪老婆吗？哎，我放假呢。那是民国46、47年的事情，但是经过50年后美满讲起来却还是鬼巴都会啊 他说，人家人间事若像水，女人的头壳就像海绵，碰到的就不会忘，男人的头壳像孔骨粒，泼下去转眼就干掉了。不信你去问阿哲，看他记不记得马来西亚山上的孩子跟女人，还有你去问汉廷，看他还记不记得当初他是怎么 set gay why。 到底是谁设计成了美满跟汉廷一辈子永无休止的争论？有时候甚至连阿哲也会被看拖进来，因为美满会抱怨说，当初要不是没人乱设计，我这辈子也不会这么坎坷。不过虽然嘴里老是这么叨念着，但他们心里面各自明白，没有谁设计谁，说到底都是时代设计了所有人。面对没有办法抵挡的命运，人们也只能够逆来顺受啦。就像美满后来习惯的口头禅，哎呀，一切都是天意啊。民国五十年代，南北二路数不清的年轻人涌进台北寻找发展的机会，美满几乎把那些短期投宿的曾卡伊娜当作自己的小孩看，不但帮他们介绍工作，甚至还当起媒人。旅馆的老板娘，那个年代从南部来的，从大陆来的人特别多，她在台北迪化街那一带吧，因为前半段我已经忘了，前半段大概是一个多月前讲的。美满说他这辈子经过美满做媒保证美满的夫妻超过200对，然而他私下最想撮合的一对最后却以遗憾收场。你们知道他讲的是哪一对吗？他说的就是傅源跟傅美两兄妹，虽然叫两兄妹，事实上没有血缘关系。美满跟汉廷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办户口登记，结果呢，他的原配老公阿哲从南洋回来之后，美满当然也还是他的配偶，所以呢，汉廷只好自立门户，而傅美是汉廷门户下的养女，跟汉廷同姓，所以汉廷有时候会借故哀叹自己跟傅美都是户口外的外人。结果呢，既然不同姓又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尽管傅美从小就叫傅源叫哥哥，但是美满却始终认为这两个以后应该可以自然而然的上奏堆上奏堆啊。美满他都会说自己养大的女儿成了媳妇儿，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圆满更让我放心的好姻缘吗？可是谁知道他们两个人还真的认真的以兄妹相待。天意啦，又是天意啊。傅美其实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来历，但她始终不觉得自己跟傅源有什么不同。她有时候还会怀疑哥哥才是户口外的人，因为傅美这个大陆从大陆撤退来台湾的这个被枪毙的女人的女儿傅美，上学后她成绩永远在前头，可是呢，美满她的亲生儿子傅源老是掉卡位，所以被宠的是傅美，经常被骂的人反而是哥哥。那傅源勉强念完高职，就跟了两个爸爸学做生意，在外奔走闯荡，可是傅美却一路无忧地念完大学，还出国留学呢。多年之后，他曾经跟傅源承认说，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很着迷哥哥那种跟好学生完全不同的率性，而且很海派的江湖性格。但是，怎么说呢？你总是我哥哥，是不是？傅源说，他当他讲起这一段的时候，自己也差点失控。傅源就会说，我怎么会不喜欢他呢？只是那个时候他实在太优秀了，优秀到让我自己感到自卑，所以我宁愿当他的哥哥就好，至少我可以因为傅美是我妹妹而有一点点小小的骄傲跟虚荣。不过这一段他可没有告诉傅美，毕竟是过去的事情了，而那时候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说了又能改变什么呢？跟他说这个，倒不如把话留在心里就好。 复原说的那时候是1970年代的中期，富美这个妹妹在美国东岸的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出国还不是那么自由的年代，有商务护照的复原奉妈妈跟两个爸爸之命去参加富美的毕业典礼。富美的博士论文听说跟台湾白色恐怖那段历史有关，她跟复原说，我研究这个是因为我想找到那个生我的妈妈的来历吧。结果她没有找到，却反而找到更多跟她一样遭遇一样命运的妈妈。那复原旅馆在1980年代中期结束营业，改建为住宅大楼，大楼的名字叫做美满人生。2006年复原这个儿子帮美满办了一场盛大的80寿宴，那富美也带了美国丈夫跟三个小孩专程回国。那时候阿哲跟汉庭都已经在几年前陆续都往生了。美满在观音山下建了一座塔位，把他的两个老公，一个是原配被派去南洋充军的，一个是他后来住他旅馆跟他在一起的一个男的，一个叫汉庭，一个叫阿哲。美满在观音山下建了一个塔位，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说以后自己也要住进去。美满说，哎呀，温斯海郎从来没有一起睡过那种滋味，我就不相信那两个已经过世的人不想试试看。美满他很有把握的这么说。好，我们已经把美满这篇故事给说完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